好，我们上次讲到说以色列国啊，到了所罗门之后啊，就分裂了，对不对？
嗯。
分裂了之后，北国呢，总共经历了九个王朝啊，九个朝代。南国呢是一脉相传啊，那北国的寿数比较短啊，那南国比较长。好，你看这个，我们把这个北国的这个几个前面几个王朝，把它放大一下啊。放大一下，你会看到下面这里啊，他第一个朝代，第一个王朝是耶罗波安开始的啊，到他儿子就结束了，然后就被篡位。第二个王呢是叫巴沙啊，巴沙也是传到他儿子就被篡位了。第三个王朝呢叫做新历啊，这个新历呢最短只做了7天啊，做了7天就被宰了啊，我也不是被宰，他自己自杀了啊，自杀，因为那时候就人家来攻打他，围攻他，他就自杀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四个王朝开始叫做暗历啊，暗历。那刚才前面有一块小小绿色的，那是刚开始另外有一个人叫索提尼啊，那跟暗历两个人在那相争，所以那时候国家分成两半，到最后暗历赢了，所以就是暗历的王朝开始。那暗历的王朝呢连续四个王啊，连续四代，他的儿子叫亚哈啊。那在这暗历的王朝在北国来说算是比较
强的，
比较强啊，比较强的一个朝代。那在这个时间呢，圣经里面关于他们的记载也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先知，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他们的事迹呢都在这个时候发生的啊。那第五个王朝是叫耶户啊，耶户的话这个时间最长啊，最长，他大概有5代啊。那这个也是神应许耶户了，因为耶户办好了神要他办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主要是看第四个王朝，暗历这个王朝啊。好，他这个以色列啊，他们在耶罗波安之后啊，耶罗波安刚开始首都是在示剑啊，但是隔了一阵子之后，他就把首都呢迁到这个地方叫做德萨啊，德萨。那一直到第四个王朝的时候呢，啊，他们就把首都迁到撒玛利亚啊。那这个是暗历的时候哈，把首都迁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一座山啊，他把这座山买下来了，就这座山头啊，买下来之后在这边建都啊，所以北国后来的首都都一直是撒玛利亚啊。那北边呢，西北边这边有一个国家啊，有一个国家，有个城市叫西顿，那西顿的王啊叫做耶巴利啊。耶巴利的意思是陪同巴利的意思，是一个西顿一个女神啊，叫亚斯塔鲁的祭司啊。那后来这个祭司呢篡位为王之后呢，他有个女儿叫做耶喜别。那这个耶喜别的意思是赞美巴利，所以他这个都是偶像的名字啊。那他把这个耶喜别呢许配给谁啊？许配给以色列王这暗历的儿子亚哈啊。那这样子的话，两个国家就这样结盟了啊，结盟。那结果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人呢、这个以色列的君王啊，后来亚哈娶了这个耶喜别之后，他就很惨啊，很惨。为什么呢？因为耶喜别他不仅提倡这个崇拜这个巴利跟亚瑟拉啊，巴利是男的神，亚瑟拉是女的神啊，他更积极的这个要铲除耶和华的信仰，所以他把耶和华的祭司啊都杀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凶悍的一个王后。巴利啊，巴利呢、这个是巴利的这个偶像的图啊。巴利是一个迦南的神啊，是掌管风雨跟农作的啊。那他手上拿的这个矛呢，是象征这个闪电啊。OK， 那左边这个图是左边这个是现在放在巴利的这个罗浮宫啊。好，那亚瑟拉是女的神啊。那有人说他可能也叫做亚斯他路啊。那是掌管性跟战争的，常常跟巴利哈放在一起被敬拜啊。啊，这时候就出现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啊，以利亚这个名字啊，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啊，就这个名字很特别哈、啊，耶和华是神啊。然后呢，他的穿着呢也很特别，叫做他是身穿毛衣哈、啊，腰束皮带啊，腰束皮带啊，身穿毛衣就是说他直接把那个兽皮啊。这个穿在身上啊，没有经过什么纺织啊什么等等啊。然后他呢，在圣经里面，以利亚是代表先知， 他曾经跟摩西啊一同跟耶稣一起站在这个变化山上面，对不对啊？大家如果读过福音书，已经知道有一次主耶稣上了山之后就这个形象就变了。那时候门徒一看到，哦，也主耶稣形象变了，全身要发光哈、哦。那这时候呢，摩西跟以利亚就出现了，跟主耶稣在那边讲话。那以利亚在那个地方呢，就代表旧约里面的先知；摩西呢，就代表旧约里面的律法。律法跟先知就是代表旧约啊、哦，所以他们这是两个旧约里面的主要的大人物啊、哦。所以这个以利亚的地位啊、哦，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重的。那他也是旧约里面两个没有尝过死味的人之一啊、哦。他们这两个人没有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就直接被提到神那边去了。
嗯，
一个是以利亚，另外一个是谁？大家记得吗？
与主同行的。
嗯，
想要是谁？
与主同行三百年，以诺。以诺，对，与主同行三百年之后呢，圣经里面说他就被神取去了啊、哦
嗯，
被神取去就突然不见了啊、哦，不见
了。在被神取去之前，他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
哦 ，OK， 所以以利亚跟以诺啊，是旧约两个没有尝过、
嗯、
没有经过死就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啊、哦。
嗯。
所以啊，到了主耶稣再来之前啊，会有在地上会有两个出现两个见证人，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哎，这两个见证人可能就是以诺跟以利亚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死啊，所以再度出现啊，这是以后我们再说啊。好，那这个以利亚啊一出场啊，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跑来找这个亚哈啊，中间这个是亚哈王啊，旁边这个是耶洗别啊，然后以利亚啊。啊，那以利亚呢？他对亚哈说了，他说：“我指着所侍奉的这个永生神耶和华啊，以色列的神起誓了，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就不降雨、不降露啊，不下雨啊，除非他祷告，不然的话，就是天就开始干旱啊。”结果呢，果然是这样啊。好，这个赵敏帮我们读这个啊。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边。
嗯，
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
啊，约旦河在中间这一条啊，怎么样啊？
嗯。
然后呢，他到约旦河东啊，约旦河东就远离这个、啊、撒玛利亚。那基利西呢？不晓得在哪里啊，有可能在这儿啊。有很多人说可能在上面这儿啊。好了 ，anyway， 反正以利亚呢就躲到基利西那边了。那果然天就开始干旱了啊。好，那个
乌鸦乌鸦早晚给他胶饼和肉来，他也喝着那溪里的水。
啊，天就干旱了大概三年半啊。然后这当中啊。
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来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嗯，对，所以在基利西那边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乌鸦呢，早晚就会给他叼饼，啊叼肉过来给他，所以他就被供养了一阵子。那结果现在没有水了，所以要到西顿那边去。西顿啊，是谁的老家？
耶洗别。
耶洗别的老家，他居然叫他躲到西顿那边去啊！西顿啊 ，OK， 那所以他就从这个基利西啊，到了西顿旁边有一个小村叫做撒勒法啊。然后呢？啊。
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他指着祝永生，我指着祝永生，
永生
耶和华的你的神启示，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坛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
啊，所以那时候干旱已经干旱到这么大严重的一个地步了。 所以这个寡妇呢，出来取水，然后以利亚就跟他要水啊，要水，他就把水打给他。
出来捡柴。
啊，捡柴啊，捡柴 ，OK。所以捡柴，那大概顺便，因为他需要，他说请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喝啊，因为那边有井嘛。那但是井，如果你没有那个器皿的话，不能打水，所以他就还是打水给这个以利亚喝啊。但是呢，他以利亚这个得寸进尺，他除了水之外，他说，请你再给我饼吃啊。
嗯。
那这个寡妇他自己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只剩下什么？
一把面，
还有瓶里面只剩下一点点油啊。所以他现在只是找两根柴去做最后一点吃了，然后死就死吧啊。啊，那这时候以利亚怎么说啊？
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只要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
嗯，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啊，那个这个寡妇啊，看到以利亚大概从以利亚的这个口音啊什么，他知道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啊，所以他那时候前面就说了，他说我指着这个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啊，我什么都没有了啊。那以利亚就跟他说，好，你就先去做啊，做一个小饼，但是你先去照你的去做，但是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啊，然后呢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那他是说，因为神这么说了，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短缺啊。
大家觉得做先知容不容易啊？一个大男人去跟那个寡妇还有那个孤儿，人家在吃最后一餐的时候向人家要饼吃，
而且叫他说你先给我，然后你再吃。
做先知不容易哦，要这么降卑，然后这么失面子。
但是在这边地方，这寡妇啊，寡妇也不简单，对不对？
嗯。
来一个陌生人这么说，那你要不要照着他所做的去做啊？结果呢？
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
嗯。
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既以利亚所说的话。
啊，对。所以这个寡妇呢，她也是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啊，她听了这个先知的话，她就真的去照着去行了。那为什么她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
因为已经没别的办法了。
对。但是神其实也是知道这个寡妇了。对不对？神也是知道这个寡妇，所以神会让以利亚呢，全以色列啊，不去找别人，就单来找他啊，找他，知道他有个单纯的心。那我不晓得说神有没有先将这个妇人显现了，叫他要留一瓶，但是我相信那时候一定圣灵在他里面感动他，让他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啊。后来果然是这样子啊，这个面怎么倒哈，还是有啊，油也是一样啊，一直到后来降雨的时候。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曾经提到这个寡妇啊，李继帮我解释好了。
耶稣有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色列的时候，
以利亚的时候
，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便里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这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
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在他的故乡传道啊，他们不接受啊主耶稣，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了，他说没有一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啊被人悦纳的。
为什么？大家想想，为什么？为什么在家乡反而不被悦纳？家乡的人是看着他长大的，是老乡啊。
乡亲。
不相信，
太私欲的就是不相信你的人，
这样子
他说的话
有道理。金娜觉得呢，为什么反而在家乡不受欢迎？
不知道，就想说我看你长大你怎么就变成先知，不公平之类吗？
对对，
就中国有一句话说，就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对不对啊？所以旁边的人呢，你太熟了，就反而轻看他。所以他们看着，
而且主耶稣的出身啊，是很贫穷、很卑微的，是一个木匠的家庭。
嗯，对啊。那不过主耶稣他的一生当中，他说人和神喜悦他的心哈，天天加增。所以其实主耶稣他的生活是活出一个很圣洁哈，无可玷污的生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贫穷的一个木匠啊，居然啊会成为先知啊，所以他们还是没办法接受，所以主耶稣这时候他就举了两个例子啊，讲的例子正在说明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里面是不被悦纳的，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啊，那以利亚，所以那个时候他说。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啊，便是有大饥荒。但是以色列当中许多寡妇，以利亚呢却没有到那许多寡妇那边去，只到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边去，去到一个外邦啊、哦，不是以色列人，一个外邦的一个寡妇那边去，啊、哦，因为其他的那些人啊、不会接待以利亚。那另外以利沙呢，啊、他呢也让一个外邦的一个将军呢。大麻风得到洁净，虽然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但是这个是这个后来的故事啊。他举这个两个例子啊，来说明这个就是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里面啊不被悦纳的。啊，所以等到这个干旱的满了这个三年半之后啊，啊这个基娜帮忙读好了。
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跟你父家，因为你们以色列和法的界不去随从巴力。现在你当差遣人招去以色列众人，我是奉巴力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是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面上去见。
好，那这个亚哈怎么会找到以利亚呢？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啊、哦，我们也跳过去了。总而言之，神差遣以利亚去见亚哈啊、哦。那亚哈其实这三年半当中啊，到处在找以利亚，因为以利亚那时候说啊，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就不会下雨啊、哦，所以他到处要去找，甚至于还到别的国家去找啊、哦，都找不到。现在以利亚呢，主动啊去找亚哈啊、哦，所以亚哈就说。哦是以色列遭灾的呢，就是你啊！啊，然后他说不是，乃是你跟你的父家啊。那现在就叫他们去把这个啊，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都招来，一起在加密山上头要会合啊。加密山在哪里？在左边上面这儿啊，靠近海边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啊，小C帮我们读好了。
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人说：“你们心实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
众民为什么一言不答？到底是谁是神啊？是巴利是神，你就都顺服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以利亚说：“你们心实两意啊，就是一下子。”啊，又要拜耶和华，又要拜巴利啊！结果众民一言不答，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谁是真的神啊。然后好，继续。
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台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
好。
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
对，他做啊，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实验，看到底哪一个是神啊？ 那这个老百姓一听，哎，很好，不错，好、哦，大家看谁的哪一个神降火啊、哦、显应，那他就是神啊、哦。那好，这个小安帮我们读啊，小哦，小安今天没有带着那个年轻。
我可以从圣经上读。
好，
二十五到。
好，你就读，我叫你停就停。
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读的坛次为
咏跳，咏跳。
好，稍等一下，停在这啊。”所以呢，他让巴利的先知先来，那巴利他们的做法就这样子，就是要用刀自己割自己啦，在那边祷告啊、哦。然后啊，小恩继续。
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卧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
好、哦，在这里啊、
哦，在台湾也是这个样子。
像是鸡头啊、哦，他们叫做，他们在庙里面也是会自己伤害自己啊、哦哦。那其实啊，以利亚他这时候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对不对？那所有的那些都是巴利的先知，还有那个王啊，还有那个王后啊。都是敌对他的，所以他如果有一个什么闪失的话，他一定就是
粉身碎骨了。
对啊，是啊，他怎么有把握说他这个一定会神会降火显应呢？但是这时候以利亚好像老神在还在那边啊、嬉笑他们啊、哦、嘲笑他们啊、哦，好，那但是呢完全没有反应，他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啊、哦。
嗯，
这个差不多一直到什么时候？然后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晚祭大概到
几个钟头了，
大概到下午可能三点啊，三点左右啊。好，那小恩继续啊，以利亚说啊。
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传明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西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肚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
好，等一下啊，好了，所以他就把众人招聚来了，他就筑了一座坛啊，用十二块石头，就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啊，虽然这个时候他只是在北国啊，北国只剩下十个支派了，但是。在神的面前，这十二个支派其实还是一体的。
嗯，
所以他就为啊、用这些石头为神啊的名筑了一座坛。那不仅筑了一座坛，在四围还挖沟啊，挖沟。那这沟呢，可以容谷种二细啊，就差不多十五公升啊。
嗯。
啊，然后在上面就摆好了柴，放了这个牛犊的这个啊切的牛犊啊。好，小安继续啊。对众人说，
你们用四个桶施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
OK， 好。
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个时候水是最珍贵的，三年半没有下雨，所以水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那为什么这么浪费啊？到了十五升，是不是十五升？
不是，那沟可以容十五公升的水。
水。
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嗯、它有倒了多少桶？四个桶，三次十二桶，倒了十二桶的水。
对，为什么这么浪费？它当然要增加这个。降火的难度，哈、哦，是你干燥的东西很容易降火，很容易点火起来，对不对？但是你现在这样倒了这么湿啊，倒到这么湿了，那你要给它点燃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对不对？很湿嘛，哈、哦，嗯，所以就是讲到说，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就是借着这个对比啊，把神的全能给他显出来。在那么潮湿的地方，竟然火可以把它烧干哦。那第二讲到我们这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献给神的要献什么？献最珍贵的，要把最珍贵的献给神。嗯，
好。然后小恩啊，到了献晚祭的时候，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
Amen。”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宫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好，听来这儿啊。所以就说以利亚进前来啊，献燔祭的时候就稍微三点，就是他做了一个祷告，很宝贵的一个祷告啊，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啊。他说这个是神是谁啊？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以色列就是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然后呢，他祷告就说求神让众人知道哈、啊。他是神，同时也知道以利亚是他的仆人，是奉神的命来行这一切事情的，不是他靠自己，乃是神差他来的。然后 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要 让人知道耶和华是神，而且是神自己要叫这个民的心回转。所以这个 是神自己 的心意啊， 神渴望这些百姓啊回转归向他、哦、结果神就马上听他的祷告，降下火来，这个是非常在旧约里面非常神奇的一幕啊！不仅烧尽了这个燔祭木材，而且石头、尘土，还有烧干沟里的水。
Amen。
那众人看见了，他们就呼喊说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嗯。
啊，耶和华是神就是以利亚的意思啊。以利亚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神，所以他的 mission 就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那时候全以色列啊，北国啊，全国都已经离弃神了。他现在是一个人的力量啊，要把这整个百姓啊的心转回来啊。所以神使用以利亚为了这样的一件工作。然后好，接下来那个叫以利亚。
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
OK， 好，对，所以他们这时候他就这个就是打铁趁热啊、哦，把这些巴利的先知都抓起来了。
450个。
啊，基顺河在这个左边上面啊，就在那个加密山啊，向下这边有一条河叫基顺河。然后加密山现在上面有个修道院了、啊，修道院里面就有一个雕像，就是这个啊，这就是以利亚杀这个巴利先知的这个图啊。OK， 所以以利亚。
那另外那450个拜亚瑟拉的巴利，400个拜亚瑟拉的先知呢？
这你倒没说啊、
哦。应该也杀了。
应该也杀了，对。啊，那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以利亚在这个圣经最后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啊、哦。
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
哎，这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啊，就曾经预言到说。这个以利亚哈会再来，他说神在末日啊会差遣以利亚再来哈，那来干什么呢？他说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啊，那这个是在马拉基书4:5-6哈，啊这个娟你帮我们读这个。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
对，这个马拉基书4:5-6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两节经文。
对，
这两节经文完的时候就进到新约了。
嗯，
那新约一开始是讲谁啊？
施洗约翰。
就讲施洗约翰，其实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啊、哦。
对，
所以他这个是在旧约跟新约里面，就是最后就是这个是最后一节，就是讲到。预言施洗约翰会来啊，
施洗约翰不是以利亚哈，一个是旧约的人物，一个是新约的人物。但是为什么说他是以利亚呢？就是说他的职事跟旧约的以利亚的职事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哈。
在那时候施洗约翰要出生之前啊，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那个撒加利亚说话，那他就对撒加利亚说啊，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要叫约翰，他怎么样呢？他必有以利亚的
心智
跟
能
力啊、哦，他有他的这个 spirit 跟他的 power、哦、所以这个施洗约翰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以利亚的角色，
对、
哦、那所以施洗约翰是这个预言的第一次的应验、哦、那他怎么样？他说 OK 好，这个Jenny 再帮我读啊，天使加百列说哈、哦、
他施洗约翰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对啊，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啊，他go before the Lord in the spirit and the power of Elijah、哦、那他的职事呢是什么？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所以他的工作跟当时以利亚的工作一样，就是让一群悖逆的人的心要转过来，要转向神、哦、转向神。
抱歉啊，我插一下啊、哦、他有这个心智，他也有这个能力啊，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这就是我们礼拜五讲的啊，礼拜五说的那个我们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啊。所以以利亚的能力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他自己天然的能力啊。他在那个什么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啊，他穿这个兽皮的衣服啊，哈、哦，就是他付代价，他知道他的 ministry 哈、哦、是要对抗那个邪恶的王亚哈跟那个可恶的他的太太叫做耶洗别啊、哦，那个时候全国都在那里拜偶像，而且耶洗别要摧毁信任信靠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信仰啊，所以他一个人有神的能力啊，有神为着神要完成这个工作的心智啊，所以他的能力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啊。然后你看这个悖逆的人里面的坚固的营垒是多大、啊、是多深呢、啊？是不是？哎，他要把那些所有的那些拦阻他们认识耶和华的那些营垒啊，一个一个要给他攻破啊，所以他们才会悖逆的心被打破了，他们才有可能转从义人的智慧，所以他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对，
为什么叫为父的心
转向儿女？对，等一下要解释了。
OK，这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个父在原文里面是复数啊，
多数
的，是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看他下面这个哈、啊，他马拉基书啦，马拉基书是预言说以利亚哈、啊、还会再来，那时候他会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啊。然后儿女的心转向为父的，但是当这个天使在引用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啊，在这个新约里面，它变成是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但是呢，后半段就改了，改成叫做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好，那这个旧约跟新约，因为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哈、啊，那这个时候中间经过这个转换之后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新约里面引用旧约怎么搞的？跟当初这个旧约呢，希伯来文不太一样，因为新约里面的旧约都是引用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版啊、哦。 那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版叫七十四译本，那时候翻译的时候都有些地方就会不太一样。那这个天使在引用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引用那个七十四版译本的那个，就是希腊文的这个旧约。但是 anyway， 就是当如果你看到说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旧约跟希伯来
文
旧约不一样的时候呢，其实它有时候会互相解释的。所以在希腊文里面是说叫儿女的心转向为父的，但是希腊文变成是
悖逆的
人转从义人的智慧，那所以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意思的话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儿女就相当于是悖逆的人，然后呢为父的呢就是义人的智慧，那所以什么叫做儿女是悖逆的，为父的是智人是义人呢？那所以有解经的人就认为就是说了，那所以这个为女儿女呢，应该就是指向当时悖逆的那些以色列人。那为父的是义人是谁啊？就是以色列以前的那些信靠神的那些列祖，
像亚伯拉罕啊，
对，
以撒啦、雅各啊等等。
然后那为什么又讲到说要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呢？那有人就解释说呢，可能就是讲到说让这些刚硬的父亲呢转向儿女，儿女的特质是什么呢？小孩子他们是有个谦卑柔软的心，所以叫一个刚硬的心转向柔软的啊。好了，那有人就这样解释，那我不晓得这样解释，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觉得说 OK 啊？但是他其实里面的 point 就是说什么，就让一个离开神的离开神的人，重新转到神的面前来，
是
转到神的面前来。因为以利亚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那这个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也是这样的事情，他让人的心先转回来之后呢，都预备好了，这时候主耶稣就出现了，所以主耶稣这时候他的话就在这些合用的百姓的这个心里面就产生作用，
对，
所以那时候以利亚他不是最后在那边做那个祷告吗？说神啊，求你让人知道你是神，而且呢是你要叫这些百姓的心怎么样回转，所以以利亚好像他在做这个让人的心转回来的工作，但是他祷告说，神啊，求你让众人知道是说是你自己要让他们的心回转的，那众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看到以利亚，很多人讲到说，哎呀，以利亚他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他可以叫天闭塞不下雨，他可以让火从天降下来，他可以行这种很奇妙的神迹，但他最重要的，圣经里面说他最重要的 mission 是让人的心转回来，
转向神，
转向神。所以这个是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这个是马拉基的预言的第一次的应验，他还有第二次的应验，因为他讲到说这个在这个主的日子来之前是这个以利亚还要再来，主来的日子他主来有两次，第一次是就是主耶稣那次，施
洗的约翰，
那主还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之前还会有以利亚出现，
那个时候以利亚是加 S 是多数的，预备主的再来，
这个是在启示录11章3到13节这边有提到，这边有提到说在主再来之前呢，这地上神会兴起两个见证人，那这两个见证人呢是这个是这个预言啊，以利亚这个预言最后的应验好，赵明帮忙读这个好了，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要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
闭塞
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患攻击世界，灾殃攻击世界，
对，就在就是启示录里面这段预言啊，在最后他说那段时间会有3年半啊，1260天就是3年半啊，
犹太历一年是360天，因为他每个月都是30天，跟阳历不一样
OK， 那这两个见证人呢，穿着毛衣，跟以利亚一样，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他们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 两棵橄榄树里面表示说它里面充满了油哦。
这是在撒迦利亚，就是小先知书撒迦利亚里面讲的。
嗯，两个灯台，这个灯台里面也是这个有油哦。
圣灵的能力。
能力，然后再发光哦，在是灯台是为着说做见证的。他站在世界之主面前，世界之主就讲到这个世界上的王哦。
敌基督。
他说，OK， 他们可以用火可以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啊，哎，这个就是跟以利亚的特色一样啊，还有权柄呢，叫天闭塞不下雨，哎，就是跟以利亚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啊，到最后会出现的这个以利亚。
那为什么要两个人？
两个人，对，刚才就
讲大家知道二是什么意思吗？万是神，三是三一神 ，two 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打发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后来主耶稣打发70个人，也是叫他们两个两个去传道。我们讲到传道书的时候，也是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对不对？哎，两个人比一个好，不只是讲到婚姻方面了哈，它更重要的是讲到上帝的见证，要两个人啊，两个人合作去传福音，一个讲的时候一个祷告。这个讲的时候那个祷告啊，两个人可以互相的扶持，两个人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会比较清楚啊，一个人觉得是神要我们这样做，另外一个人阿们啊，那如果说一个人觉得说神要我们怎么做，那个人说我心里好像不平安，那就不要做啊，两个人继续的祷告搞清楚，所以两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在服事的上面。那当然呢，你如果说这个服事的团队扩大的话也是很好，就是更多的人变成一个 team 啊，哎，这个地方是很明显的两个人啊，而且他所做的那个工作啊，正是跟以利亚一模一样，但是这是在什么时期？
这个是在那个
犹太人，
这个是在那个三年半，这个就是最后主耶稣再来之前有七年的那个
灾难
啊，灾难，
嗯，
那后三年半是特别
最严重的，
这个他们传到这三年半可能是前三年半，
嗯，
可能是前三年半，然后等到这个三年半一满足之后，他们这两个就被杀，被那个敌基督杀了，然后这敌基督就接下来就可以这个任意而行。任意而行三年半，那时候神的审判就下来。我不太确定是前三年半还是后三年半，但 anyway， 他是三年半。
有的人的讲法是说，这两个人的执事啊，这两个人都很像以利亚，是吗？
对，他另外他这个是这样，有一个是肯定是像以利亚，
嗯，
另外一个呢就有各样的说法，
有的说是摩西，有的人说是以诺。
对，摩西为什么说摩西呢？有权柄叫水变成血。
嗯，
好，那时候摩西不是在用10个灾殃攻击这个埃及吗？
法老。
所以这个用叫水变为血，这个是摩西所行的神迹啊。所以以利亚跟摩西他们两个又在变化身上面出现，所以这两个人是好像是一组啊，
嗯，
很可能是
这
样。这
个在这里啊，水变为血。
对，那另外一种说法呢，认为说是以利亚跟以诺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刚刚说过，他们都没有经过死就直接被提了，被提，所以到幕后，那为什么他们两个被提呢？为着这个保留，为着这幕后的这个 mission 啊。我听到一个解释，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他说怎么样呢？为什么是以利亚跟以诺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啊，这个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且有审判啊。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阿们，都是真实的。那人人都有一死，那像以利亚跟这个以诺没有一死，那这样不就是就不符合圣经的吗？哈，所以呢，神让他们在这地上呢保留到最后，因为他们这时候呢，经过这个三年半的这个服事之后呢，他们就会殉道，所以他们殉道之后，他们也是有一死了，然后到最后，然后再复活，
三天半，
啊，所以这样说起来就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有例外了啊，所以有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也是很有趣。但 anyway， 这个是说，这两个人呢， 有人说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一个有人说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诺。
嗯。
但是呢，比较多半的，我想一般
多半是摩西。
啊，多半的看法就认为说，不管是谁啊，总而言之，这两个人不是当初那两个人，而是后来神所兴起的见证人，只是他们身上有以利亚的心智
跟
能
力
啊，所以。不要想说啊，当初那个人他重新又出现了啊，不是，他说可能是另外一人，但只不过他们身上有他的这个 power 跟 spirit。
就像以利沙，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他很贪心啊。这个以利沙对
贪心，
哎，这个贪心是好的贪心啊。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哦，所以到后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啊。好，我听过的解释呢，他是说这两个人其实主要是为着那个时候在大灾难当中的犹太人啊。那我们是新约的信徒门徒，我们是新约的儿女，那我们是怎么样呢？当然呢，被撇下的人就是要经过大灾难呢，啊，那但是在那个被提的人呢，啊，被提的人聪明的童女，还有就是两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些被取去的呢，啊，那他们是得胜者，啊，他们是出熟的果子。好，那这个兴起年轻人要做那么多的以利亚们，啊。那是在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在这个被提之前，可能会有一波大的复兴，很可能会有一波大的复兴。因为我来到这个加拿大的时候是2001年，那结果没几天，后来神就让我做梦看到那个大复兴的样子，而且让我在其中看到都是青年人在服侍哈。他们穿的衣服那么洁白，一只手敬拜神，一只手为涌到前面讲台前面的人为他们祷告，被祷告到的人马上就病得医治，看到一个瘸腿的马上就站起来行走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被圣灵充满这样子啊，所以大家要准备会有一波的复兴，而那个复兴呢是为着很多的人要信耶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对上帝不是那么重视的基督徒，他们要被更新起来啊，要很认真的追求主，然后进到那个得胜者的行列里面啊。那当然这些以利亚呢，他们是已经是得胜者了，所以他们才可以做这样的执事。OK，
这个
新约方面的。
那以利亚他的这个能力啊，他这个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啊，可以叫天不下雨啊，这个也不是他这个哎，就是普普通通就哎，就是突然就是可以这样子的。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
对。
所以圣经里面在新约啊说，我们都跟以利亚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啊。但是呢，为什么能够以利亚可以祷告有那么大的能力呢？啊？所以我们也，他说我们也要跟效法以利亚，在祷告上来学习他。
这是在新约的雅各，
对他说
雅各书里面，
因为他说一人祷告的
能力果效是大有一人祷告的能力是大有功效的，
大有功效的啊。所以我们跟这个要跟以利亚一样，他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人啊。
所以属天的军装里面到后面就是讲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啊，那还有要为那些做出口的、做讲员的人祈求，啊，给他们求神给他们圣灵的口才，能够把这个奥秘讲解的出来。
所以以利亚虽然他以利亚怎么样能够让那些悖逆的百姓转向神呢？当然是借着行这个神迹，对不对？
嗯。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在这背后已经有很深很有力的祷告
的生活，
对，圣经里面有另外有提到有一个人借着他的祷告以色列全国都归向神。
嗯，
是谁啊？大家有没有印象？
嗯， 还记得吗？你想的是谁？
啊，谁？当时谁？你说谁？对，
撒母耳。
撒母耳，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那个以色列人经过20年之后，
全家
都倾向耶和华。
以色列全家。
那他前面没有说经过这个撒母耳的祷告没有？但是呢，那时候就是撒母耳那时候起来做先知，然后呢，撒母耳到后来他卸任的时候呢，他还说我不停止为你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以至于得罪神。
嗯。
所以神兴起撒母耳呢，他的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为以色列人代祷。那因为他为着以色列人代祷，所以以色列人经过20年之后，全家的心都转向耶和华。
对，
所以撒母耳是借着祷告让以色列百姓的心转回，以利亚也是一样，借着祷告，但是中间最后的这个叫做点火，哎，那个就是借着那个神迹啦。好 OK， 那现在这个已经证明了耶和华是神，已经把巴利的先知都除灭了，接下来下一步是要什么呢？这李记帮我们读。
以利亚对亚赫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赫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去身在地，将脸伏在氧气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
没什么然后
他说再去看吧，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
好，这些假先知都被杀了，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心都承认耶和华是神了。下一步是什么？以利亚他这时候 他就听见了，他听见什么？他听见有多余的响声了。
其实没有啊，一滴雨都没有啊。
那别人没听到，
他已经听到了，这林里头的耳朵哈。
他听到了，他说你可以上去吃了，因为经过了3年半的干旱，现在神要降雨了，所以好了，他听到就好了。他本来就说好，然后我们一起去上去吃喝哈，我们等着下雨。不是，他说亚哈你上去吃喝，然后以利亚他自己怎么样呢？他上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将脸伏在两膝之中是干什么？
祷告。
祷告啊，这个图应该是右边讲的对哈，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这种方式就是在中东，那个孕妇要生孩子的时候是，我看过的跟这个不太像，就是他们是蹲着，然后头呢放在两个膝盖中间，那是他们生孩子的姿势。
对，他说有中东的那种，孕妇哈，这个要生产的时候是那种姿势啊。那这个姿势的话，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所做的其实这个祷告啊，就像是生小孩一样啊。这种祷告就叫做在圣经里面说叫做筹备哦。就生产之苦的祷告啊。他们要把一个东西生出来啊，他们要把什么东西生出来？把他们所看到的一个 vision 一个意象要生出来。以利亚他已经听到多余的响声了，但是他不是听到就 OK 了，就在那边等着神啊，你要下雨就下吧啊。他不是，他知道神的心意之后，他的下一步就是要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啊，这个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奥秘啊。
对，
服侍的奥秘就是说，我们如果神启示我们什么呢？我们不是在那边等着，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什么？要为我们所领受到的这个感动呢祷告，为着这个祷告，神才真的让这个事情实现。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说，我晚上突然做梦啊，梦到一个说，梦到一个家人啊，好像对福音很有兴趣啊，但是说，好，太好了，主啊，感谢主，你要让他得救，不是在那等着看，乃是说你这时候开始要为他祷告了，神给你一个 vision 啊，你现在要把这个东西要生出来。就像以利亚一样，开始说主啊，现在你就看在他身上做工啊。那突然你有一个平常突然想到一个好久没有见到的朋友，那想到什么样呢？神在感动你，你是说感动你就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对。
对，所以这个就是神在你里面有一个东西，要把它生出来，就要经过一个祷告的过程。
对。
所以那时候谁啊？那个但以理啊， 单一年的时候就
三个七天、哎、三个七日。
他读圣经啊，读圣经，哎，读到那个耶利米书、
哦、是这个、
啊，读到耶利米书里面说，神这个让以色列人被掳是七十年，哦，那七十年满了，神会让以色列人被掳归回。
嗯，
那但以他的反应怎么？啊，哈利路亚，感觉怎么等着？
快到了，
等着看，不是？
嗯，
啊，有的那个谁啊，那个约拿他就是到了山上就是等着看看神要毁灭那个啊。前面那个
亚述，
对，他是得到神的一个意象，他就在那等啊。但是不是他们这些真正这些属神的人啊，他得到这样的神一个启示之后，但以理他不是在那边等，他就开始为着这个以色列百姓要被掳归回祷告，
禁食
祷告，而且他那时候怎么样为他以色列的那些百姓啊认罪悔改，神啊，我们过去哈、啊、这个得罪你了、啊，求你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的应许哈、啊。让我们能够被掳归回，所以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啊，神就差遣天使来，跟他说什么？你是大蒙眷爱的人，因为他一得到知道主的心意，他就为这个事情祷告，就因着他祷告，以色列人就真的被掳归回了。所以啊，今天神说啊，他神有些事情要做，但是他若不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他就一无所行。就在圣经里面这个小先知书里面说的、哦、
阿摩斯
是吧、
嗯、
他一定要先启示他的仆人跟众先知，然后呢仆人跟众先知知道了之后怎么样，
跟神合作
祷告
一起做
同工、
嗯、
神不要一个人自己做，是因为做太无聊太孤单了、
嗯、
他喜欢、哎、我把
训练我们跟他一起做，
把我其中里面想做的一个秘密、哦、告诉我一个好朋友，然后那好朋友呢，哎呀好，太好了，这个good idea，我们一起来、哦，那神喜欢这样，神喜欢跟他的孩子这样一起做，所以他就会把这个奥秘啊，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以利亚就是这样，他就听到下雨的声音了，说神啊，你的时候到了，现在终于要下雨了，所以他就开始祷告，然后祷告完，哎，没有反应。那个仆人说 ，nothing， 没有东西啊。然后他说，你再去。
第二次。
他就在那边祷告。所以那个以利亚没有祷告到六次，说神啊，我那搞错了啊，没有，他说继续，然后你再去看，他就深信啊，说一定会有事情发生啊，然后接下来啊，
第七次的时候，
我看见一个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人手那么大，
对。他就看到说，有事情发生了，有一小片云上来了啊、
哦。等一下，我再补充。
哦，你要先补充前面那个，好好。
对，那个我们在是腓立比书吧，嗯，那个保罗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
那个加拉太书。
是加拉太书，嗯，好。我再为你们这些加拉太人，这些加拉太的基督徒。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要让一个弟兄姐妹真正的得到基督，真正的变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那我们这些喂养他们的人，服侍他们的人，我们一定要常常的为他们受生产之苦啊、哦！哎，这个生产之苦在雅歌，我们很快要讲到雅歌了啊，叫做曲劳，曲怎么写啊？
曲，不知道怎么写。
现在常常打键盘，我字都忘了怎么写了。
雅歌最后一章。
哎，对，曲劳，倒不是说你光讲很多圣经啊什么什么，他不一定得到，因为他的悟性没有开，所以一篇讲章的背后。一篇 message 出来啊，那个背后要有很多很多生产之苦的祷告啊，让人家从这个 message 的里面啊，就真正的碰到基督，得到基督啊。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生产之苦的祷告者哈、啊。
嗯，好，所以到最后到第七次的时候呢，哎，终于看到海面上呢出现了一片云啊，
嗯，
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以利亚就说啊，你去告诉亚哈哦、
嗯，
要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
嗯，
啊、哦，因为亚哈正在山上在那吃喝了。
嗯，
然后就要下雨了，讲赶快啊，赶快回去啊，要下雨了。结果呢，果然霎时间呢，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
嗯，
亚哈呢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这时候神的灵啊，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啊。
他比马跑得还快。
对，因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啊。OK， 所以这时候真的是以利亚这时候他是他最高峰的时候，对不对？前面这个胜过了这个巴利的先知啊，然后现在呢祷告这个终于这个三年半的干旱啊，现在降下大雨来了啊，这时候真的是，然后神的灵又降在他身上啊，哇，这时候是他人生当中最巅峰的时刻。
对
啊，但是呢啊，他真的就跑到耶斯列啊，跑到耶斯列一路一直在啊，然后好，这个谁那个君达帮我们读这个啊。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以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
告诉你王后啊。
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嗯
啊，那些人就是那些众先知啦，那些假先知啊，然后。
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征服了犹大。
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刚才是大英雄哎。啊，现在就会逃命，
一下变狗熊啊！一天之间从英雄变狗熊啊，所以这就是逃命啊！
不要问大家，告诉我答案啊！
啊，逃到别示巴啊，然后到别示巴之后呢，好，小 C 帮我们读就好了。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因为这时候以利亚他觉得自己呢也是一个凡人啊，他不是真的那么伟大啊，这时候。这个耶洗别的这个威吓啊，让他就觉得啊，
上胆了，
上胆了，对啊，罗藤树啊，就像这样子哈、啊，这是一种小的松树啊，它高是一米五啊到三米之间，对，所以不是它太高啊，旁边这个树就是人在一个罗藤树下啊，所以在一个人到两个人的高度啊，那这个以利亚呢就在这个小树的下面休息。所以你想到说他能够在这小树下面，我想他是横着躺下去了，对不对？哈，那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居然发现一件事情，天使向他显现、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原来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叫他起来吃起来喝，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啊。英文是怎么说？
Get up and eat, for the journey is too much for you。
当走的路甚远， the journey is too much for you。 你前面有一个旅程啊，这个旅程来说对你来说太艰难了啊，所以你要怎么样呢？要起来吃起来喝、起来吃起来喝、
就是先要喂养灵性，让灵性刚强到将来可以面对这个前面的大挑战、
对，那有水跟饼啊，水是预表什么，饼是预表什么，在圣经里面大家知道吗？水跟饼啊，我们所需要吃的、水跟饼，
水是圣灵，饼是神的话、
神的灵跟神的话、神的灵跟神的话，就是在当以利亚最软弱的时候他最需要的、
不过有的时候水也是预表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有那个洗净的作用，所以神的灵跟神的话其实是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的神自己、
主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就是生命、所以那神的话跟神的灵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对，
好，那接下来他就吃饱了喝饱了之后呢，那时候他本来在别示巴哈走了一天路程到罗藤树这边呢，然后呢吃饱了喝饱了之后呢，就 仗着这个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就是当初神在这个地方颁布律法给摩西啊，给以色列人。到了这边呢，他进了一个山洞，就住在洞里面。这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他了，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说：“我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他跟神告状了，说那以色列人然后他说，而且我为耶和华神大发热心对不对他说跟他们这样好。神就说了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这时候你看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呢，第一个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但是呢，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呢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以后有火，然后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呢有微小的声音OK。结果神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向以利亚显现
问大家为什么要有烈风、地震、火？因为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pass 耶和华经过的地方就会有烈风，就会有地震，就会有火所以呢，那我们会在烈风里面去找他，在地震里面去找他，在火的里面去找他但是神这一次通通都不在这里面他只有在微小的声音里面以利亚可以听到他。
所以这节经文其实 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点常常有人就引用这节经文来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来找神我们有时候看喜欢去看神迹
轰轰烈烈
轰轰烈烈的一些场合
对
但是他最要紧，他说神都在不在这里面神在一个微小的声音里面，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还是回到里面去寻找那个
我们个人的神。
对，那以利亚这时候听到那微小的声音他就听见了，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这时候神又再问他一次，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又把刚才那堆苦水再倒出来一次那神这时候怎么回答他呢？他就给他一个新的 mission， 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大马色，大马色得了到了那里就要告他削做亚兰王大马色是亚兰的首都你要高一个哈薛做亚兰王，然后呢高另外一个人耶户做以色列王，然后呢还要高谁以利沙做先知所以这是他给他的三个任务
一个包括别的国家，一个包括以色列本国，一个包括他的接棒人
然后他说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亚所杀，
以利
沙所杀然后他最后说什么？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
7000人，
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以利亚觉得非常的孤单，他觉得全以色列人都背弃神但是神跟他说 No， 他为自己留下有7000个人这7000个人呢是未曾敬拜巴利的这7000人是向着神忠心的是神所隐藏起来的所以这个很宝贵神知道哪些人是对他有忠心的他为自己 保留了这些人OK， 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代当中也是被神所保守的
隐藏的
OK， 所以那时候他就上来到亚伯米和拉这个要去高以利沙就说以利沙在耕田以利沙家里非常富有就是说他说 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就是家里非常富，所以他等于是人家是开 Toyota， 他开的这个是 Rolls Royce 然后这个呢他以利亚就到他那边去把自己外衣搭在他身上，这是一个动作，什么意思？
高他，
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
能力，
这个 mission 要让他来接棒。 那伊丽莎她马上就明白了，她就离开女王，跑到伊丽莎那边说：“求你容我先和父母亲嘴哈，然后我便跟随你。”啊，有人说这个亲嘴就是像回去求父母亲为他祝福了啊。然后伊丽莎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啊，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啊？
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回去了，啊，可以回去。然后呢，他
回去一下，
哎，回去一下，啊，然后伊丽莎就离开他，他宰了一对牛，用这个套牛的器具煮肉给老百姓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伊丽莎，啊，服侍他，意思就是破釜沉舟了。他把这个牛跟这个器具哈，啊，都奉献了。这接下来就起身跟随伊利亚，
放下他的事业。
OK， 好。
伊利亚跟那个摩西是同时代的人，他怎么在这出现？
没有，不同时代，他
差好远了。
一个是大概1400年，这个是大概是八百年，大概是800年。
前面
你看摩西的后面是谁呀？
相差
好多代了，
这个600年啊，相差600年。
前面不说跟摩西跟伊利亚同时在山上，
哎，他们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那
他们在永远那里面了。哎，
那时候主耶稣的，那已经到主耶稣的时代了。主耶稣呢，有一次他就到山上去祷告啊，结果那个谁啊，这个三个门徒跟着他上去，突然主耶稣就变化形象，
在祷告的时候，
对，那个叫做变化山。然后那时候摩西跟伊利亚突然出现，哎，这两个古人突然就跟主耶稣一起在那边讲话，
后面
后来对，
好，
就
是被提的话可以不用死。
对，
还有那些已经睡了的人，就是我们礼拜五讲到的那个五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啊，那他们就起来收拾灯，对不对啊？那个是他们没有等到主再来，他们生的年代比较前面，比我们古老的多了啊，他们没有等到主耶稣再来，但是他们先复活，他们先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那个问题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有两个人被提，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
他们
这两个人没有经过死，我们一般人都会经过死，啊，他们没有经过死，直接就来到神面前。
对，
就是像睡觉，
不是这样睡觉，突然就是
直接
提，对啊，提你这样去了。
那肉体呢？
肉体
连着肉体，
就消失
了。就这样子。
以诺为什么能够被提？因为他在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沙拉。那神跟他讲，马土沙拉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孩子一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所以以诺就得到上帝的启示。将来神要用洪水毁灭，什么时候？这个儿子死了以后，所以他从那天开始，他就与神同行300年。他虽然照样的还是生儿养女啊，过日常的生活，可是他的生活不一样了，他是与神同行。所以到了365岁的时候，神觉得，哎呀，真是这个人太好了啊。生活太让他喜欢了，所以就把他接去了。
以诺是出现在哪里？
创世纪的第前面，大概是第三章。
摩
啊？
创世纪第
洪水之前，
对，对。
第五章的21节开始。
22节啊。
哎。
Okay，
创世纪第5章21节，
我把这后面一点点嘛讲完好了，后面还有一点点，我把以利亚干脆怎么结束啊？以利亚其他的事迹哈，在圣经里面，他下一件事情讲到说，那时候亚哈王啊，他觊觎一个人叫做拿伯的葡萄园，那时候王后耶洗别呢就设计啊陷害拿伯，然后就杀了拿伯跟他的众子啊，然后呢就夺了这个葡萄园，那。亚哈就很高兴啊，就跑去要去接收这个葡萄园，结果伊利亚就在葡萄园里面哈、啊、去迎接他，因为神差遣这个伊利亚去斥责亚哈，说他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当时他就预言说亚哈家都会被除灭，然后耶洗别的肉呢会被狗吃啊，这个是 以利亚的下一件事情。再下一件事情呢，那时候亚哈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叫亚哈谢。那亚哈谢有一次啊，从楼顶上摔下来啊，摔下来受伤之后呢，他就想说，哎，我这个病能不能好？他就跑去外邦啊求问假神。就那个使者在路上啊，就碰到以利亚，以利亚跟他说啊，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说，他一定会死啊。他说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你还要跑这个外邦去求问假神啊？结果那个使者回去啊，告诉亚哈谢这个事情。亚哈谢说那人长什么样？他说他穿着这个毛衣哈、哦，然后腰束皮带，然后这一定是那个以利亚哈、哦，你去把我给他抓回来哈、哦。所以他就三次他派人去抓以利亚，
都不自量力、啊。觉得可以抓到他。
哎、那他第一次派五十一个五十部长派带着50个人、哦、去抓他，然后这个以利亚在哪里啊？
在山上。
框框这里有没有、嗯哦、有人站在山顶上、哦、然后呢，那个五十部长就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下来啊、哦！”就以利亚就说：“我如果是神人的话，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哇！火就真的降下来，烧灭那50个人啊，
51个人，
那个五十部长。那第二次呢？哎，这个王说，哎，没有回来，就再派另外一批人去。那这次这个五十部长讲话更凶了，他说：“王吩咐你快的下来哈、啊，那我如果是神人的话，用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就又被
不乖，
没学到教训，就又被
骄傲让人昏头啊。
那第三次呢？王又派50个人啊，50个人去。就这次呢，那个50部长跪在以利亚面前，他说：“神人啊，求你怜悯啊，怜悯你的这个仆人的这个性命跟这些性命啊。”他说：“因为前面有两批都被火烧灭了。”然后这时候神就让以利亚过去啊，去找那个见那个王，说：“你一定会死啊。”
嗯，
好了，反正就神就保护这个以利亚啊，所以以利亚在这次又这个是。这个行这个降天火的这个神迹啊、
嗯，
这是以利亚另外一件事情。
他叫做火的先知。
火的先知啊、嗯哦，那最后一件以利亚所行的一件大事是什么？就讲神篇啊、哦。
嗯。
好、这个。
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
从吉甲这个地方，他们出发啊、哦。然后呢？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啊，伯特利在哪？在这边啊。然后，
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
好、啊，伯特利啊。
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啊”所以那时候有许多的先知门徒啊，他们也从神得到启示啊。知道以利亚要被接走了、哦、好，
但是他们的做法跟以利沙不一样，他们只是有知识，但是他们不会去跟随以利亚、
哎、
但是以利沙一直跟随、
哎、他紧紧的跟着他就不离开他、哦
嗯、
然后接下来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啊，在伯特利啊，耶利哥在哪？耶利哥在吉甲的旁边，所以就绕了一个大圈又回来、
以利亚对
以利沙、
哦、在下面了、啊、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
哦、接下来
住耶利哥的先知们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哦，好，然后接下来啊，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嗯、你可以在这里等候、
哦、约旦河就中间的河、啊嗯、然后以利沙，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
啊、
他们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
啊、他们要过河，怎么过呢？
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两人走干地而过。
哦，这个以利亚这个，真的是
啪啪。
嗯、接下来哈。
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
哦”
所以这个应许在最后一站才说。
哦，这个以利 以利亚他甩不开这个以利沙，这个以利沙实在是啊，就是
紧紧连着他。
啊，他说你求我，你要求什么呢？啊，
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
哦，这个是，啊，这个是，我觉得那个谁啊，那个孔子说他门徒问一个问题，他说大哉问啊，
嗯，
他说你这个是大哉求啊。
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所以还不够。
哦 ，OK。
还要继续的跟。
哎，以利亚说这个就不是他们所能够做的啊。
嗯。
好，继续。OK， 哦，接下来啊。
正走着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两个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
啊，
所以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嗯，
很可能我们在跟人家讲话，忽然一个人就不见了，
嗯，
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
好，然后
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就不再见他了。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嗯，这边怎么没有说留下那个外衣？
你看不见
了。哦，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嗯，请问前面为什么要这样？先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
不是通常那很难过的时候才撕
衣服？哎，对对对，撕衣服，然后披麻蒙灰这样子。对，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啊？小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衣服撕掉啊？外衣，这个就是把自己彻底的撕裂，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经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如果他不撕的话，他没有办法披那件以利亚的有能力的外衣。
嗯，因为在这个地方啊，以利亚预表什么呢？
嗯，
预表基督升天啊。
嗯，
以利沙呢预表什么？预表领受圣灵的门徒。
对
啊，所以怎么样能够领受圣灵呢？而且领受双倍的圣灵。
嗯，
需要把自己啊
撕掉
啊，要自己要
这个衣服就是穿上什么脱下
旧
人，穿上新人，有没有？
好，接下来呢，
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他这个时候还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所以他讲到他师父哈，我师父以利亚的耶和华神在哪里呀？打水之后，哎，分开了，以利沙就过来了。
所以那时候那些先知门徒啊，那五十个人不在那边看着吗？
嗯，
看他回来，然后打水，他说啊，感动以利亚的灵，现在也感动以利沙了。
嗯，
所以
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就是像那些门徒，他们比一般的老百姓知道一些属灵的事情，对不对？可他们自己不跟上去啊。
嗯，
所以他们只会评论啊，哦，现在是以利沙得到那个以利亚的灵了。
对，
他们跟他们自己无关。
嗯，对，所以刚才说以利亚预表基督了。
嗯，
以利沙预表门徒啊。
嗯，
啊，领受了这个以利亚的外衣啊，就是预表圣灵啊。
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5、16章这三章要非常注意啊。他在介绍那个保惠师，另外一位保惠师说，他说你们要做我一样的事情，而且你们要做的比我更大。
嗯，
为什么？主耶稣在世界上做的事情谁比得上啊？但是有了圣灵以后，我们会要做比神当初、比主耶稣当初在地上做更大的事情。
嗯，
为什么？
圣灵。
因为圣灵。
嗯。
哎。
哎，我们人多。
哎。有一个 team 哈。
对。
嗯。
啊 ，OK， 好，就在这里啊。
嗯。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内容。
那时候只有主耶稣一个人，他在耶路撒冷，就坐在耶路撒冷。但是现在普天下到处都是他的得胜者的话，他就等于说他到处都在做事情。